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包括有美国动用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制裁5名俄罗斯官员，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大选，指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我们还来介绍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全盘分析普京如何透过黑客以及大外宣来影响美国大选，甚至其他民主国家的内政。朝鲜威胁要试射洲际导弹，可是中国、日本、韩国低调应对。在川普时代开始前，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而当选总统川普说，马云跟我要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的5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是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这5个俄罗斯人是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被制裁的。虽然美国官员没有透露他们被制裁的具体原因，不过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名单上每一个最近增加的人都经过了全面的调查。科比说，这5名俄罗斯官员包括在俄罗斯执法体系中压制政策的执行者，以及犯有臭名昭著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个人。他们当中包括压制异议人士的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目前制裁名单上的44个人将不得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金融往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反腐败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在监狱中被关押1年后，身体状况恶化，于2009年去世。俄罗斯调查人员说，马格尼茨基的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有证据显示马格尼茨基在狱中被殴打，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星期一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指责的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并且说有关的指控是诽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属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准。美国情报人员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干扰美国的民主选举程序。这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做出回应。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目的是削弱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帮助川普获胜。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否认参与了攻击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向维基解密提供这些文件。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情报部门向奥巴马总统和当选总统川普提供的机密文件一半的内容。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一为情报部门的报告进行辩护，他说，情报部门对他们的结论表达高度的自信，显示他们的证据非常全面。这份报告没有评估电邮泄露对于大选结果有没有影响。那么由美国17个情报部门联合声明认定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在上个星期五稍晚，有一份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家安全局联合撰写的报告发表了非机密等级的报告，当中透过网络、间谍、情报搜集等等手段，全盘分析了普京如何透过黑客以及大外宣影响美国大选，甚至影响其他民主国家的内政。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就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就有关的情况做了下面的说明。
行，我们再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川普当选总统来听取简报的一个 状况啊。首先我们刚刚也在新闻里面讲到了当选总统川普，他在今天听取了，就是昨天奥巴马总统所听取的来自这个情报部门的针对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那么在听完这个报告之后呢，川普当选总统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会面很有建设性，并且他也说呢，俄罗斯的做法完全绝对没有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是说这份报告来源呢，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也讲了说不是只有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本身而已，还包括了美国情报部门所用过所有的手段，包括了美国这个在外国的间谍，还有美国的窃听监听等等的手段等等。那包括像刚才讲的监听部分呢，这个Washington Post 他报告说有这个报告里面也揭露了，就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居然召开了庆功宴啊！刚才我们新闻里面也报道了，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做法，也让这个美国的调查人员相信俄罗斯是有意图来介入美国大选的证据。那么在川普当选总统听完这份报告之后呢，之前我们也记得他曾经说过，说他手上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那不过呢，在今天他还没有来揭露所谓的他之前说的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是哪些资料。那么呢，刚才讲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情报人员的影响呢，我们看到从去年十月开始呢，美国情报部门公布这些报告以来，川普当选总统就一直质疑并且还推了阿桑奇的一些说法。那么，并且他还说呢，这个调查俄罗斯黑客的举动是猎巫行动。那不过呢，在昨天听证会之后，他就改口说他推送阿桑奇的说法并不代表他就赞同阿桑奇。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即将在今年退休。那么克拉伯他曾经在1961年就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后转到空军服役，而且多次到越南、泰国、辽国等战场上卖命。那么他在回答参议员的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自己本身以及情报人员的中立性。我们来听一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是怎么说的。
从肯尼迪总统以来，我为每一位总统都做过情报工作。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政府内，我也都曾经出任过政治任命官员。我做的事和政治无关。
Would you say that
I am apolitical? I think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就是情报部门必须独立运作，并且让大众看见其独立性，为所有的决策者、指挥官、外交官等等提供不经加工过的、不受污染的、客观的、正确的、及时并且相关的情报协助。
所以我们刚看到是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的坚持并且强调自己跟情报部门是非常中立的说法。那么也知道说俄罗斯黑客很多他们窃取的资料是公布在危机揭秘的网站上的。那么这克拉伯他在这个昨天参议院会的听证会上呢也强调了，他说我对阿桑奇还有我们的情报人员对他来讲我们是不尊敬他的，我们并不抱有敬意啊。那么这个克拉伯也曾经对这个川普总统的当选总统对俄罗斯以及阿桑奇的态度呢，他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他就淡淡的，他只回答说，他说我认为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跟藐视贬低是两回事。平章，
嘉宇，你刚刚也介绍了这个川普公开的质疑情报部门的报告，却在这个推特上转述危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那么对此呢，情报界具体要作何感想？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个表示不满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在？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来自夏威夷州的这个参议员叫做广野庆子，他也指出呢，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的准备网络战，那么各国都在争取最精英的黑客跟情报人才，但是现在当选总统川普这样子公开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努力，然后是否会造成美国情报界的士气低落，造成未来难以招募并且保留情报人才，导致精英流向外国，那么他用这样子的问题来质询克拉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议员广野庆子以及这个克拉伯是怎么样来进行这段质询的。
The president-elect's attitudes towar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morale that
当选总统川普对于情报界的态度以及这对于士气的冲击。当我们向前看未来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具有网络意识或是有网络专长的人。
Aware or skilled cyber workforce. If this attitude,
如果因为决策者包括总统本人对于情报界的态度没有改变，克拉伯总监以及罗杰斯上将，你们是否同意这将对吸引保卫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网络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attract the kind of cyber experienced workforce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 country?
Well, it could. I don't know that we could say.
有可能，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会对招募产生冲击，但是这有可能。
在留住人才方面呢？
在留人方面也可能有影响。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是美国的参议员以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同时都担忧说，如果今天你不断的攻击美国的情报人员，以及造成美国的大众社会大众不信任美国情报界的话，可能会造成大家不愿意加入美国的情报界，那这是会有很严重的下场的。那么所以昨天克拉布也特别指出了，他说今天美国情报人员的牺牲奉献，你只要到中央情报局，你到国家安全局的大厅去走一遭，你看看大厅上面有很多因公殉职阵亡的情报人员的姓名列在上面，你就知道他们对国家这个保卫美国所付出的牺牲奉献有多大。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前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做詹姆斯伍斯利呢，他本来是在川普的团队里面的，他也在日前宣布了他离开川普的团队。那么虽然他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离开团队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态度的影响，但是他在1月5号昨天在媒体上他也特别讲了不要听阿桑奇的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威胁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使美国跟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东亚各国对此并没有强烈的反应。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尔的报道。
星期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引述一名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示，朝鲜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点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回应称，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导弹进入美国或袭盟国的领土，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将其击落。星期一，韩国国防部称，朝鲜关于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讲话令人遗憾，并表示这将引起国际制裁方面的后果，但并未评论可能引发的美国军事行动。
朝鲜的威胁，比如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如果朝鲜不理会我们的警告，坚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将面临来自韩国和国际社会更强大、更彻底的制裁和压力。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将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这并不是朝鲜第一次进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此前，朝鲜已经使用其大浦洞二号导弹作为运载火箭进行了四次的卫星发射。国际上广泛谴责朝鲜是在以太空计划为借口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技术，而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发展这两项技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明确表示，朝鲜的目标是拥有可信的核威慑力，国际制裁的升级并没能阻止朝鲜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去年朝鲜进行了2次核试验和24次导弹发射测试。上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布莱肯说，朝鲜的核计划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外界认为朝鲜有能力用核武器攻击邻居韩国和日本，但对于朝鲜的导弹能否打到美国本土仍有怀疑。韩国认为金正恩政府威胁要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企图迫使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新政府按照朝鲜的条件与之接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上个星期五之后继续下跌，这个跌势凸显了北京面对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说法成为现实。分析人士说，在这次下跌之前，中国央行已经调低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力图避免人民币遭到市场重挫和可能的货币危机。人民币汇率离岸价格出现去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是北京对中国人在海外购房进行外汇限制的措施出台后马上发生的，显示出中国限制资本外逃是多么艰难。资本外逃是人民币汇率下跌的一个重大原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基克加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是想避免人民币贬值成为市场的单行道，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继续下跌的压力将就更难抵挡。
他说，虽然中国央行可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不断地干预市场来支撑人民币汇率，但是呢，如果它可以使市场不可预测的动荡不定，可能使交易人员难以把赌注下在人民币继续下跌上。人民币星期一对美元的交易中间价是 6.9262 元，上星期五是 6.8668 元。中国允许人民币交易价每日在固定中间价上下浮动 2%。中国通常用大量的资金干预来防止人民币汇率下跌，有的时候甚至抬高汇率。上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有几天走高，所以说央行允许人民币汇率下跌两天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现在有节制地动用资金来保护经济增长，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接近现实的水平浮动，因为已经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已经从2014年的4万亿美元缩水到3万亿美元左右，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损失了将近一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使用外汇的新规定，并且制定了把大量资金转移国外者的黑名单。官媒报道说，名单上的人不得换汇。中国当局担心资本外逃、美元升值以及川普可能采取的不利行动，可能在今后几个星期对人民币造成严重打击。基克加德说，如果人民币汇率突然快速的下跌，中国储蓄者的信心可能会崩溃，中国公司偿付外资债务的能力将会成为问题。因此呢，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确保人民币的任何下行运动是逐渐的，而不是造成恐慌的。近几个星期，中国央行要求所有银行上报超过人民币5万元的交易，以前的上报门槛是20万元。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跟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内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就业机会等问题。川普说，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会面，他说马云跟我要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马云前往纽约的川普大厦，在会议室与川普会面。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和川普团队的发言人均表示，会谈的重点是阿里巴巴在美国的扩展计划。会晤前，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对美国媒体 CNBC 说，阿里巴巴将帮助美国在未来五年内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至于这些就业机会将来自何处，目前还不清楚。会谈结束后，川普和马云共同走出电梯，出现在早有记者守候的大堂。川普对记者说，
我们的会面很棒，马云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创业家，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之一，他热爱这个国家，也热爱中国。
川普说，双方的会面与创造就业机会有关。他说，
菲亚特宣布要在美国密歇根州建造一个大型工厂，我们很高兴，马云和我要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将侧重支持美国的小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小企业。集团扩展计划的重点是服装、葡萄酒和水果产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将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这次川马会举行之际，中国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新政府间的关系正陷于紧张。川普在竞选期间提议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发北京的不满。马云说，商界的交流将帮助美国和中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政治形势。他说，
我们还认为应该加强中美关系，双方应该更友好。
马云还表示，讨论两国关系和贸易问题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说，
我认为后任总统非常聪明，头脑开放，乐于倾听。 我对他说了我想如何改善贸易，特别是改善小企业跨境贸易的想法。
马云表示，川普有他的顾虑，也有他的解决办法。他希望同中国和阿里巴巴讨论这些问题。马云去年曾对 CNBC 说，他对于川普竞选期间的反中国情绪并不担心。星期一的会面后，阿里巴巴股价上涨了 1.3%。不过，阿里巴巴与美国监管部门间的关系仍然复杂。去年，阿里巴巴的会计核算方法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1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则表示这项决定或带有政治含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华盛顿时报》在日前的报道，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两家商业酒店跟解放军的黑客部门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志新村二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志新村二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三四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依据惯例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跟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角色。中国政府星期一对美国国会议员及州长不理会中国警告与过境德州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表示不满，并且批评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过境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天在出访拉丁美洲途中过境美国南部大城休斯顿，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与德州州长阿伯特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与他会面，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两个会面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所谓过境之机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陆康也再次敦促美国遵守一中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的过境与中国政府的反应时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有正式抗议。不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依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处理台湾总统的过境。此外，他也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总统过境与谁会面，美国政府并未鼓励也未组织。科比说
The president'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a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It's consistent with the unofficial nature.
台湾总统的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它符合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性质。正如我上周五所说的，它主要的考量是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与便利。我们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至于总统有过什么讨论，我让参与者去说明内容。我们没有任何角色。我们并非鼓励、设立或组织那些讨论。
参议员克鲁兹在与蔡英文会面后受访时说，中国政府曾经写信警告他不要与蔡英文会面，但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也没有权利否决他与谁见面。克鲁兹说
Before this meeting, I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received a letter from China asking us not to...
在这个会面之前，我和德州的联邦议员团都收到中国的信，要求我们不要与蔡总统会面。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没有权利对我们是否见谁做出否决，我们不试图对中国这么做，他们也没有权利对我们这么做。
克鲁兹也表示，台湾市场对德州的经济非常重要，他与蔡英文总统也谈到如何扩展德州与台湾的贸易合作。克鲁兹说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Taiwan.
我们期盼扩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为我们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开放更多市场。台湾不仅在亚洲非常重要，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我要为自己甚至能够在加强美台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方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感到骄傲。
克鲁兹随后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必须了解，在美国，我们自己可以决定与哪些访客会面，这与中国无关，这是关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我们有法律义务必须防卫的盟友。克鲁兹在声明中也说，他在与蔡英文总统的会谈中谈及如何提升美台关系的问题，两人讨论的议题包括军售、外交往来与经济关系，而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须是一个重要的优先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民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给克鲁兹的信中要求他不要在蔡英文过境休斯顿时与他见面或接触。李强民说，对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领导人来说，不与台湾领导人接触或发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暗示，符合中国、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穿越台湾海峡北返，成为台湾朝野立委关注的焦点。执政党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说，台湾不欢迎军事恫吓。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则说，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正在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穿越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海军基地。
台海中线的问题，我想如果它是一个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 不停下来的一个航行的话，其实包括美国的军舰或者其他相关的话，在这是一个公海的部分，好，但是如果他曾经做任何停留或者是任何有挑衅的动作的话，我们国家的国防或者是国安团队都有掌握。
刘世芳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国越对台湾军事恫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本月初，中国辽宁号航母通过宫古海峡，经由台湾东部海域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台湾风传媒报道，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就辽宁号北返路线准备了四套应应方案，包括走原路东绕台湾，或是取到台湾海峡中线以西，采取无害通过，或是出现军事挑衅动作，甚至超越海峡中线等等。报道还说，辽宁号走台湾海峡，主要是在政治上警告台湾，如果走台湾东部海域北返，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警告美国、日本的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辽宁号就算经由台湾海峡北返，应该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不至于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
不过项庄舞剑嘛，意在沛公嘛，他明明就是演给日本看，演给这个美国在看啊，而只是说我们变成一个他的棋子一样。那美国何尝不是这样的？美国也是一直把台湾当棋子演给这个大陆看呢。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台湾绝对不能成为大国决战的舞台。台湾要的是好的经济发展及国际关系，所以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台湾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思考，在双方已经建立的和平基础上向前迈进。具有中国官方色彩的中评网发表评论指出，辽宁号目前是一艘训练舰，没必要硬扯上对台武吓。北返路线肯定属于无害通过，台湾只能监控，不能有其他的敌对行动。中国还有媒体报道，第一岛链对大陆军队不构成多大影响，穿越成了新常态。未来辽宁号驶出第二岛链，直抵东太平洋，想必也是迟早的事。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国防部最坏的打算是辽宁号在行经台湾海峡的时候进行歼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因为不到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严重挑战空防上的安全。报道还指出，台湾的 IDF F-16 幻影2000战机及 P-3C 反潜机都将升空待命，相关的既得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也将进行侦察监视。至于成功级军舰配备的雄风三型超音速导弹，更是所谓的航母杀手，威吓力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有关辽宁号是否已经展开北返，目前还没有信息可以发布，不过会进行密切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他高调宣布要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目前国民党主席竞选呢，就形成了吴敦义、还有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还有现任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三足鼎立的态势。那么谁会出任这个百年老党的主席呢？结果是在5月20号就会揭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吴敦义在记者会上宣布将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他说，
我敬请宣布将投入我们下一届，也就是5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这个目标。
吴敦义表示，党内让他竞选党主席的呼声很高，他希望能为目前有困难的党做些工作。吴敦义在演讲中提到，他上台大2年级时得到蒋经国先生对他政治上的启蒙和栽培，一度哽咽。吴敦义从政40多年，资历完整，经验丰富，先后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南投县长、高雄市长、立法委员、行政院长、国民党秘书长、国民党代理主席等职务。吴敦义表示，重新执政是国民党的主要目标，但执政要有理想、方针、方法， 执政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他说，国民党将来要争取执政的机会，在野就要有有效监督，民之所欲，常在党心。吴敦义在谈到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时说，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第一是九二共识，第二是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针对国民党第二次失去政权以及党内的派系之争，吴敦义说，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辉煌的日子，但不可能永远执政，关键的是要党内团结。他说，团结不是喊口号，是要将心比心，光明磊落，不是威胁恐吓的利益交换的团结。他还以孙中山的一心一德抵艰难来勉励党员同志团结起来，度过在野的淬炼，再度迎接执政的美好。在吴敦义星期一宣布竞选国民党主席之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1月7号在其脸书上发表了只求一场无私的党主席选举的参选声明。郝龙斌说，2014年底九合一和2016年初总统和立委选举国民党大败之后，他一直盼望和等待党内可以团结各种力量的领导人出现，把无私和奉献当成使命，把国家和党放在个人权利考量之上。郝龙斌说，在他看到党内一天比一天走下坡，他深感其肩负的使命。他说，与其等待，不如起而行。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参选。郝龙斌还承诺，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将把国民党的各路好手团结，忘记自己的权力盘算，尤其不要把党只当成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跳板。郝龙斌还表示，如果未来的党主席参选人承诺不把党主席之位当作下一步政治企图的跳板，没有自己，只有国家，没有派系，没有恩怨，没有嫡系，只有重振国民党的心，他可以当国民党的永远义工。郝龙斌赞扬洪秀柱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一女当官，同时也表示尊重聪明优秀的吴前总统参选。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于2016年3月26号的国民党主席补选中以超过 56% 的得票率当选。此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因国民党在稍早的1月16号的选举中大败，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在吴敦义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之后，已经明确表示要参选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乐见国民党的民主机制日渐成熟，他期许能与吴敦义等党主席参选人进行一场改革国民党选举风气、给人民耳目一新的新风格的选举。台湾国际关系学会会长、台大政治学系兼任教授杨永明说，三位国民党主席的参选人在资历上、代表性上都各有特色，洪秀柱是现任党主席，郝龙斌担任过台北市长，吴敦义曾经是行政院长。他说，在目前国民党低迷的氛围当中，三位资深候选人可以就公共政策、两岸关系以及国民党未来的发展进行公平论述。
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应该是一个，就是重新凝聚支持，以及就是能够去面对民众，然后呢，塑造一个更好的这个台湾的政党政治，一个蛮好的过程的。
有媒体报道说，洪秀柱在国民党党主席竞选时间的安排上，曾遭到一些中常委的反对。洪秀柱为了弥合党内不和谐的氛围，曾事后公开表示道歉。有分析认为，这次国民党主席竞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能会分化党内的团结，导致各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台面化。对此，洪秀柱表示，吴敦义或郝龙斌都非常优秀，在国民党这么艰困的情况下愿意承担是好事。他说，有竞争是好事，但要建立民主风范，绝对不能搞斗争。吴敦义星期一在回答媒体有关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会不会分化国民党的团结时说，选举不会妨害团结，是不公不义的选举才会妨害团结。台大兼任教授杨永明说，选举本来就是个民主政治，三位候选人参选国民党主席未必一定会出现不团结。
党的支持者其实也了解到，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去面对现在每况愈下，在执政公共政策上越来越不得民心的这个现在的民进党的执政政府，基本
洪秀柱说，选举完无论谁输谁赢，还是要团结合作，好好为国民党的未来努力。吴敦义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计选举的成败，他呼吁国民党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让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重新迎接胜利、尊严和成功。吴敦义在演讲中没有提到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2020年是否会参选总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一名反对日韩慰安妇协议而自焚的和尚星期一晚上在医院死亡。这名64岁的和尚上个星期六参加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时自焚。他在现场留下的笔记中批评朴槿惠政府2015年跟日本达成的解决二战慰安妇问题的协议。这项协议受到批评，因为没有得到仍然在世的前慰安妇的支持。根据协议，日本向韩国的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受害者。反对协议的民间团体在协议达成的一年之后，2016年12月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竖起了一座慰安妇雕像。日本为此召回了驻韩国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据统计，目前韩国还有至少40位在世的前慰安妇。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间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来自香港的消息。27年来坚持在香港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在港铁香港站以及中环站通道处近期设置的故宫壁前面举行了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在现场静坐和展示八九民运的场景以及标语，希望港人勿忘六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香港支联会包括主席何俊仁、梁耀忠议员在内的约50人，1月8日下午借用港府康文署为宣传故宫全接触项目，在港铁中环站大型广告牌处设置的故宫壁前举行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参与者头系平反六四的白色头带，手举六四图片、民主女神雕像和标语，在写有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的简体红字的白布横幅下静坐，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和许多乘客观看和拍照。随后示威者拉起横幅环绕通道两侧的故宫壁游行，并在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带领下高呼释放民运人士、释放刘晓波、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现场有多名港铁职员手拉手围起人链，一些警察则在稍远处戒备。支联会80后的副主席邹幸彤对媒体表示，这次在故宫壁前重现八九民运历史，希望借此机会提醒市民对民运的认识，因为看到故宫城楼就让他们想起八九年发生的民主运动。他强调，除了认识中国历史光荣的一面，也要全面认识阴暗的一面。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浪费工币设置的故宫壁广告牌可以让支联会得以利用，作为背景举行这次纪念六四的活动。他说，
故宫令到我们想到的不是里面文物，而是外边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六四屠城。现在六四已经27年，我们没有忘记在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机会，用他们的故宫博物馆变成是我们六四纪念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这个行动希望是提醒香港人六四屠城的事实的历史的真相，大家记住六四屠城这个历史的悲哀。
李卓人还表示，今年4月将设立关闭后的临时六四纪念馆让公众参观，会继续举办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并筹募设立新的永久六四纪念馆的费用。此前港府花费158万，从1月4日起在港铁中环站和香港站通道大型广告牌处设置故宫全街处的故宫壁，广告一经登场便惹来公众痛批浪费公款，而政府声称故宫壁并非广告而是展览。随后一些市民开始在此处展示行为艺术，使之成为悼念六四的场地。据港媒报道，日前广告牌上被人留下用颜料涂抹的写手印，而两侧故宫壁旁的自动行人传送带扶手上星期天更被贴上坦克车贴纸，宛如重演六四一辆辆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照片上载到社交网站后被广泛传送，已获数千点赞。此外陆续有市民高举平反六四纸牌在故宫壁前拍照，还有亲议员在现场手持民主女神像拍照，希望引起公众对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主席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涉嫌违反规定，未经公众咨询便决定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事件的注意。外界质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领导的西九文化区用行政手段取代咨询程序，并未经招标便私售场馆设计，是黑箱作业，违反程序公义，破坏香港一直以来的做法。另外属于泛民的新民主同盟计划星期二晚以民主歌声献中环为题，邀请市民一起观看故宫展览，令联想到当年声援北京学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时间1月10号，由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发起成立，目的在改善中国人权的一个民间机构，叫做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美国成立。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也随之生效成为法律，让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民主国家通过类似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中心的成立本身，我这个消息希望在中国传播，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不了这惩罚名单，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肯定会记录他的人权侵害的这个事情和证据的收集，对他未来怎么处置本身就对他是一种威慑。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的制裁名单并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立认为，鉴于川普在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较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俄国的针对俄国的呢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后才启用的，就他和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们预估啊未来可能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我们相信这个法案的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的低。
他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正在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的参考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那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上名单吗？杨建立表示，虽然他们应当被问责，但是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立、曹雅学、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童牧、韩连朝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2天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的多年来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为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一个更大的联系纽带，他们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在推动这个法案中都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个法案一通过以后，当然大家自然的走在一起，就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把我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目的。
他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中与多个机构和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一股合力。
我们用这些工作把大家都可以连在一起，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苹果公司已经把《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莫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4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刘卫士报道。
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跟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公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的信息。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6号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田纳西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据报道，何泽雄出生在台湾，是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量刑宣判定在5月17号，何泽雄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同时在去年4月被起诉的还有中广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特拉华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何泽雄与他人合谋，在没有依法经美国能源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中国参与一种特殊核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法庭资料说，何泽雄帮助中国广核电力公司招募美国的核技术工程师，降低了设计和制造核反应堆部件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中广核受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领导。美国司法部说，在中广核的指示下，何泽雄还从美国的民用核技术部门招募美国专家，为中广核提供技术支持。何泽雄去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被控把美国的核机密提供给中国政府。案发前，田纳西核谷管理局向 FBI 反映本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惠庆的可疑情况，此人随后向 FBI 承认受雇于何泽雄，向何泽雄提供核电生产的信息。惠庆还说，他去过中国，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旅行的开销。几个月之后，FBI 在美国亚特兰大逮捕了何泽雄，对他提出间谍指控。当时他正陪同几名来自中广核的人员参加一场科技会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兼并克里米亚以来，莫斯科跟北约在过去的分界线一带部署了部队和武器，双边的紧张关系上升到冷战以来的最高点。而川普上任之后呢，将会是北约跟俄国关系中最大的变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10月，俄罗斯把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这块飞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相邻。俄罗斯还在西部边界沿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北约方面的30万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并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半网。北约前驻莫斯科新闻官约翰洛警告说，意外升级的危险在增加。约翰洛目前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
在我看来，建立某种机制，让双方军事机构在必要时相互沟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应该看到这里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约翰洛说，北约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增派4000多名国际部队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原则正在启动。
北约在重建防御能力方面可以说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不是那种一个晚上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政治意志的存在实际上或许更为重要。
但是川普的当选令人对美国未来是否致力于维护北约军队感到不确定。美国2016年的国防开支为660亿美元。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在北约的财政负担，有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在有兴趣的观望。
我认为实际上集体防御至少在心理上对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川普保证，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2%的防御开支，美国在北约需要的时候绝不会伸出援手，那川普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威慑状况。
川普赞扬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令在东部边界抗击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的乌克兰感到不安。
川普的做法允许或是让俄罗斯觉得可以更大胆地在北约边界活动，测验北约的团结。
约翰洛认为，现在就假定川普早期对俄罗斯的表态将导致永久性的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
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领域有分歧，比如对伊朗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伊朗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川普面临国内的分裂局面， 一些美国参议员本月访问了北约，向他们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北约。即将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很可能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预示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啊，各位听众，我们要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玉华编辑，肖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